兄姐妹平安。
平安。那首先请问一个问题啊，大家喜不喜欢看好莱坞电影？那有没有看过越狱主题的影片？你们知道这类电影啊，它一直很火的，比如美国电视剧《越狱》，就是因为它观众爱看，所以呢，它一口气拍了四季。这次呢，它要拍第五季，是放在荧幕上的。那么还有史泰龙和施瓦辛格联合主演的《金蝉脱壳》，它一上映也是非常的卖座，票房率极高。再比如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还有《新基督山伯爵》等，这些都是以越狱为主题展开叙述的影片。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此类影片呢？两个字，刺激。再加两个字吧，精彩。因为从心理学上讲啊，那这类电影呢，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想要冲破束缚、奔向自由的心态，同时呢，也满足了人们对于了不起这三个字在男主角身上的完美阐释。因为此类电影基本上是以男主角来挑大梁的，并且呢，这些男主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智慧与体力并存。说白了呢，就是头脑和四肢它都很发达。那如果缺一样啊，就不能担此重任了。比如只有体力没有智力，那只能呢是有勇无谋，结果呢肯定是要闯祸的。那么有智力而没有体力呢也不行，要跑的时候他跑不快，要跳的时候他跳不高，要打的时候他又打不过，这事呢也是要黄的。所以啊，像这类高智商的肌肉男就大大的满足了观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这也是好莱坞此类电影的一大卖点。那么在我们的圣经中也有这么一个越狱的故事，它不刺激，没有火爆的场面，但却是稳中取胜。它不精彩，也没有曲折的情节，但是呢却叫人叹为观止。像一般的越狱电影，不懂的人呢是看热闹，懂的人呢他就看门道了，所以这类电影在美国的话都是限期的。那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看圣经中这个越狱故事背后的导演、编剧、策划神耶和华，他要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这些属儿女的学到一些什么门道。那么从十二章一开始啊，我们就看见了逼迫。其实真正大规模对基督徒的逼迫是在主后64年，也就是尼禄当罗马皇帝的时候。但是在这里，从希律的逼迫中，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那个阴影啊，渐渐地逼近了神的教会。那雅各呢，他就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其后呢，彼得被抓，并且呢被收在了监里。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看到使徒时代的逼迫会作何感想？是不是觉得他们很可怜，但是呢又很伟大，虽死犹荣，最后呢是不是还要长叹一口气说，哎呀还好我没有生在那个时代，现在的世代它还算太平。哦，真的吗？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世界会对我们做什么。可能大部分基督徒会认为现在的大环境还行啊，宗教高度自由，互不干涉，你拜你的菩萨，我敬拜我的耶和华，他拜他的阿拉，彼此尊重，咱们互相包容。那如果有人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话，就请听下面的一组调查数据。调查显示，2008年到2010年间，全世界宗教迫害案件中，至少有75%是针对基督徒的。据世界观察者名单调查，2015年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遭到的迫害有增无减。基督徒受到的排挤、歧视和暴力对待是史无前例，并且呈现出不断的 扩散和强化。基督徒仍然是全球最受迫害的信仰族群。2015年，因为中东的冲突和迫害，曾是叙利亚最大基督教城市的阿勒颇，基督徒人数从40万锐减至6万。2015年1月，美国俄勒冈州校园枪击案也是一起针对基督徒的迫害。枪手呢，他拿着枪进了教室，命令每一个人都趴在地上，然后呢，他用枪指着，指到谁，谁就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他只问一个问题，他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对方回答说不是，或者对方他就不吭声，那么就一枪打退。那如果对方回答说是，我是基督徒，这个枪手就跟对方说，一秒钟之后你就能见到你的上帝，就一枪爆头。2015年2月，21名埃及基督徒被 IS 在地中海海边集体处决。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啊，2016年，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牧师，他因反抗强拆十字架被当局抓捕。宁波包国华牧师夫妇也因反对强拆十字架被判重刑，牧师14年，师母12年。河南驻马店一个县的基督教会牧师李建功和太太，因为阻止教堂被强占而遭当局活埋，师母身亡，牧师死里逃生。贵州活石教会，这是一个拥有500名教徒的那个家庭教会，牧师呢被政府刑事拘留，在押期间遭到刑讯逼供。弟兄姐妹们，这些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啊，还有许多的逼迫我们没有听到和看见。圣经说现在是末世，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逼迫离我们很远，患难还离我们有10万8千里的距离了。彼得前书5章8节写道，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看见了没有，他正在寻找我们，我们躲是躲不掉的。那可能又有人会问啊，那我只是一个基督徒，他又不是暴徒，我只与人为善，为什么人要逼迫我呢？约翰福音15章19节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因为信徒不属世界，所以世界恨我们。因此患难逼迫也是我们命定要承受的，虽然有大小之别、多寡之分啊，但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终将会面对。但是大家不要怕，因为神呢，他已经借着圣经给我们吃了定心丸了。彼得前书5章7节写道，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呢，借着这个故事，神让我们明白3件事，明白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害怕周围的惊吓。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啊，在患难逼迫中，神要教会做什么？首先呢，教会它不同于世俗的组织机构或者公司，教会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因此呢，教会与其他的组织机构或者公司相比呢，它就有3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呢，它就是元首不同。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哥罗西书1章18节写道，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再说世俗，很显然世俗的首领元首那就是人了。我不想贬低人嘛，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大公司的 CEO 啊 CFO、哎、他们的确很有才华很有能力。那个虽然我离开职场已经很久了，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些人，也接触过这些人，我知道 这些人他若没有水平，他是不会坐到那个位子上去的。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神的普遍恩典在这些人身上的彰显。但是再怎么说还是人嘛，无论是从知识、智慧、谋略等方面都没有办法和神比，是吧？因为神的知识是完全的，智慧是难测的，他的谋略是永远立定的。第二点是方式不同。那教会的方式呢，根据第五节，教会在危机面前首先做的就是祷告。那么世界呢就很多了，在危机面前，在困难面前呢，基本上是先开会讨论，然后呢找门路挖渠道，不行的话呢上访，再不行的话呢来得更狠一点的，那就是绝食请愿，就像六四一样。我们要注意第五节的第一个字确字，这一个字显示出教会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么教会的与众不同呢，是因为元首是基督。在这个故事中，信徒们借着祷告将这个案件阐明在元首面前，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主权的交托。那同时呢，信徒们也是切切的祷告，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祷告，这个更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因为相信神看见了，相信他会施怜悯行公义的。那么在使徒时代，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主次关系。在所有作为之先的作为是祷告，祷告是首先的，什么都能缺，独独不能缺了祷告这一最重要的环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不同，那就是目的不同。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目的是荣耀神，世界的目的呢是解决问题。那我说这个教会的目的主要是指祷告方面的，教会它不同于世界啊。世俗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处理危机、解决难题。哎，听上去好像是挺务实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也常常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世界耻笑我们，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本事，一出现问题呢，就开始杵在那里祷告，进展虚的一条。那不得不承认，有些人他是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并且呢他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呢，他们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长，经验呢也在不断的丰富。可是我们信徒在患难逼迫中，神给我们的历练不是在能力的增长上，更多的是在品格的塑造上。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写道，不但如此，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里所说的都是品格，在神眼里，患难中的忍耐、老练和有盼望的信心，远比有能力解决个把的问题更重要。因为将来人不能凭着自己的能力水平进天国，唯有呢因着历练而拥有的属天品格的人，将来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要记得，祷告它首要的目的不是解决难题，使自己脱离苦难，而是借着主权的交托，借着信心的倚靠来荣耀神。并且我们要期待着因着患难逼迫可以磨练出属天的品质。弟兄姐妹们，凭自己的能力胜过患难不荣耀神，但是呢，如果我们借着信心的祷告，借着顺服的心态，即使他问题还没有解决，危机还没有过去，却已经荣耀神了。大家请记得，神不在乎结果， 只看重过程，因为在过程中神见证了我们每一个的信心，结果呢则是神做工的果效，因此与我们是无关的。韦思明小要里问答第一问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回答：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因此，基督徒凡事都要以荣耀神为念，这才是我们正确的三观。是不容易，但是呢，不是不能做的，就看咱们有没有这份心了。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二件事啊，就是在患难逼迫中，神要个人做什么。这个故事很短，但是呢，从其中呢，还是能看到神要我们个人做两件事。首当其冲的第一件事呢，就是顺服。顺服这个词的词根是听的意思，指聆听一个声音，或者呢，喜欢一个命令并去执行它。顺服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重要准则。那么顺服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被动顺服。被动顺服的名词解释啊，是这样的：迫于外力或者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使顺服成为唯一的选择。说白了就是别的路它都不通了，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虽然不愿意，但是呢还是不得不走了。那么举个例子，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比如有一天我先生对我说：你老是 shopping， 家里的钱都给你花光了，现在呢我要把你的信用卡收走了。那虽然呢这个命令不是我喜欢的，我也不愿意去执行，但是没有办法呀，没有钱了，信用卡被收了，所以呢虽然我不乐意，但是呢也不得不去顺服。这个呢叫被动顺服。那圣经里面呢就是约拿，约拿呢他不愿意去尼尼微传讲神的道啊，他逃到他师，然后呢就海上起了风浪，他被扔到海里，在鱼肚子里面呢待了三天。那第二次呢，当他平安上岸的时候，第二次神的话领导他，对他说：你去尼尼微传讲我的道。那个虽然约拿他不乐意，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他也只能去执行神的旨意了。那么这个是被动顺服啊，有被动顺服，那么就有主动顺服。主动顺服的名词解释是这样的：因为喜爱一个命令，所以呢能够无视外在的阻力及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心甘乐意的去执行。那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有一天我先生给我10000块钱，对我说：现在我就给你这样一个命令啊，你拿着这10000块钱就去 shopping。 那我就很开心，我喜爱这个命令，所以呢即使外面刮风下雨，即使外面下冰雹，我也会无视外在的阻力和环境的不利影响，我会欢欢喜喜地心甘情愿地去出去 shopping。 这个叫主动顺服。那么圣经里面就很多有这样的例子：亚伯拉罕献以撒，挪亚造方舟，但以理被扔狮子坑，12门徒撇下所有的顺从主的呼召跟随他。那么弟兄姐妹们，彰显最完全最持久之顺服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他是顺服的模范。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由此可见啊，神所盼望我们做的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顺服。然后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顺服。天使把彼得拍醒，叫他起来，然后呢还没完，天使吩咐彼得要做4件事：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着我来。而彼得的回应是什么？他就那样做，彼得就出来跟着他。虽然在第9节写道彼得他只当是见到了异象， 但是请大家注意，意象不同于梦游。因为在梦游里啊，人的意识是模糊的，他那个所做的行为呢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意象中，人的意识思维它都是非常清晰的，看圣经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一点。所以可以自主的选择做或是不做。那可能大家会说啊，就这四件事做起来很简单，是很简单，我们家来福也会做。但是不要忘了，这是越狱，不是出门走亲戚要穿戴整齐。1986年南黄海地震，在我们上海也有明显的震感，据称啊有明显的震感。那一年呢是夏天，我正在上小学，晚上11点多了，我们一家都已经睡下，然后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就听我们那个邻居在喊：“快跑啊，地震了！”然后虽然我们都没有感觉那个楼栋啊，那个楼在摇晃，家里东西也没有掉下来，但是我们一听见这样子的警告，我们全家一个鲤鱼打挺，就从床上蹦起来，然后我跟我妈穿着拖鞋就往外跑。那我爸垫货，因为他要拿存折，存折最重要，拿好存折紧跟着我们也跑出来。哇，等我们一到那个大街上一看，乌压压的全是人。你们知道80几年的时候上海它还不是不夜城啊，所以基本上9点半一过，那个路上的车还有行人它都不多了。所以那天晚上呢，路上没有车，但是呢马路上都是人，还有人行道上都是人，都是逃难的人。有些人他手里拿着那个双卡录音机，好像80年的时候双卡录音机是很贵重的家电。还有些人他就很多人捧着那种18寸的彩电，我不知道是彩电还是黑白电视，反正都捧着。还有一些人呢把家里的金银细软都缠在脖子上，还有一些人呢就跟我们一样的，手上拿了存折。你知道啊，虽然大家那个逃难的时候呢带的贵重物品不一样，但是所有的人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那个时候女同事她流行烫发，但因为晚上嘛，半夜里面逃出来来不及做头发，但是头发要么这样子要么那样子，然后呢就像包租婆一样的那个卷发筒从前面一直到后面。那先生们呢也是很邋遢的，胡子都没有刮，眼屎呢都糊着眼睛。你知道我们上海人，虽然我们住房条件不好，家里很小，那个环境也不好，但是呢只要我们出门，我们一定要打扮得山清水秀的。只是在那一晚上，在那一个晚上，我们什么都顾不了了。为什么？因为在性命面前，形象它算个什么？那么同样的，再回到这个故事里，那时彼得他被2根铁链锁着。那我查了一下是这样子，彼得在中间，两边呢都有两个狱卒，然后那个铁链它有两端的，一端呢是拴在彼得的手上，还有一端呢是拴在那个狱卒的手腕上，这里也一样。所以呢只要彼得他一动，两边的狱卒呢他就会醒。门外还有兵丁守着啊，他又是在监狱的深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什么待遇啊？这是死囚的待遇。那因为希律呢他先杀了雅各，并且呢他见众人喜悦这事，也就是说众人喜欢看见那个主的门徒被害，所以呢希律为了得人心嘛，他也想着要把彼得关几天，然后呢就把他杀了。这个是一。其次呢，从第五章我们也前面第五章我们也能看到，彼得此前他已经越过狱了，他已经有过那么一出了，因此现在希律对他更是严加防范。希律相信啊，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样设置的几重保险之下，彼得这次是插翅难飞的。所以作为一名死囚，如果他被救了，如果那个锁链他被断开了，他立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不顾一切的跑啊。什么？还要束带子穿鞋披外衣， 有没有搞错？那如果在穿戴的过程中狱卒醒了怎么办？或者在穿戴的时候被其他囚犯发现了怎么办？那人家肯定心里不平衡啊！我是小偷小摸被关在这里的，现在一个死囚都出来了，我一刑事拘留的还在这里，囚犯此时的心理阴影面积。但是彼得却什么都没有说，天使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完全的顺服。即使他以为他是见到了异象，但他知道就算是异象，那也是出于耶和华的。所以呢，顺服就成为他当时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其他的都是因顺服带出的行为。顺服彰显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体现出我们对神的爱。因为神他从来不逼迫人去做一件事，包括相信他。那么神他是用什么方法啊，来使我们心甘乐意的去相信他，而且顺服在他的旨意中呢？他是借着启示，借着应许，借着他对人无以伦比的爱来吸引我们来遵循他的诫命，来顺服他的旨意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都像死囚一样，被世界捆绑得动弹不足啊，动弹不得，还有撒旦的使者在门口守着。可是神来用他的大能打开牢门，断开锁链，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撒旦的权势下得释放。这样的大能和大爱还不足以我们跟随他走出死牢吗？神要人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预备。那这第二件事呢，我们还是根据天使的吩咐看出的。天使要彼得穿戴整齐，从容地做好预备，出去做见证，做主公。那虽然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形式啊，就像旧约的献祭和礼仪一样，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但是要知道这些它都是实体的影儿。这些穿戴也显示了神要我们自己先预备好。那么这个真理呢，也是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教导，在马太福音24:44写道：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同时在马太福音25:10也有这样的话：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么我们来看预备呢，它有两方面的预备。第一方面的呢是知识上的预备，知识上的预备啊，就是读经和那个研经。那我们相信啊，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读经计划的，我们每年，我们也不是每年啊，每天我们都要看圣经。那但是呢，对不少基督徒来说啊，以前有一首歌，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啊，熟悉的陌生人。那对基督徒来说也一样的，有很多经句我们知道，我们对他很熟悉，我们甚至知道他的出处，他在哪一章哪一节。但是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知道。这些很多经文对我们来说也是熟悉的陌生经文。我们看的时候呢，只是看那个字义，而没有看到那个经文后面的经义。那比如说嘛，约翰福音10:27，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人人都熟悉这节经文。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就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生。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信主，我也认识他们，因信称义，他们也跟着我，成圣，将来得荣耀。那如果我们不在知识上预备啊，往小了说， 我们在正道上的知识呢，势必它是零碎的、散装的，达不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里的要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大，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由源，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如果有人问他福音到底是什么，就愣在那里吗？福音的四个关键点：神造天地，罪的代价，基督为我们死，信耶稣得赦免，罪得赦免，得永生。那么我们预备好了，自行展开，或者呢，根据传福音对方的不同情况，我们再对其中的一两点进行详细的讲解。那这是往小，那这是往小了说，再往大了说，如果不在神所赐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上做预备，就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先站稳了，才能够去帮助别人。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在爱心上的预备。爱心上的预备呢，主要就是指行为上的操练。比如我们教会有探访侍奉，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性格内向，我不太喜欢和人家聊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人家或者聊天或者传福音啊。那没有关系啊，我们教会做这个侍奉的话，基本上是两三个人一同出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性格内向，你就先跟着弟兄姐妹们一同出去，看看弟兄姐妹们是怎么做这个侍奉，是怎么说，是怎么找到一个切入点的。慢慢的自己回来，借着祷告回来，借着操练，神相信神肯定会开我们的口的。那还有呢，就是在为人代祷上，我们要主动和殷勤。最后呢，就是生活上的关怀。正如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所说的，欺压贫寒的是辱没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我们再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就是预备的目的。预备是有目的的。预备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和主同享荣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是什么？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看到这句经文，大家想到什么？你主人的快乐是什么？就是和基督耶稣同享荣耀。但是在和基督耶稣同享荣耀之前，有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事先预备好。预备是将来和主同享荣耀的一个前提。那第二点呢，就是属灵征战的需要。属灵征战的需要，我们可以看扫罗的例子。扫罗他人品怎么样，我们先不去评论，就说他的一生。扫罗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他是戎马生涯，在他活着的时候啊，大大小小打过很多场仗。那么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呢，扫罗他还是非常有素质。他每次打完仗之后要休息了，他休息的时候他不会把盔甲都脱下来，他也不会把武器扔在一边的，他是穿着盔甲睡觉，武器呢就插在他那个旁边的地上。那扫罗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戎马生涯。为什么这么说呢？哎，你们知道，世界的发展史它不是一个，世界的历史它不是一个盲目的进化过程。其实整个世界的历史它是一个征战史，是属天的和属地的征战，属基督的和敌基督的征战，神和撒旦的征战。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也已经告诉我们了，当你们成为我的儿女的那一刻起，你们就参与了这场战争。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真的请事先预备。 预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就写道，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的。扫罗的敌人是腓力士人和亚门人，我们的敌人比他的敌人更厉害，我们的敌人更强大，因为他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所以做预备对我们来说在打仗之前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凭着一腔热血，仅仅是凭着一腔热血就往前冲，我们要做好预备，然后才跟着神往前冲。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预备是困境中的保障。那这个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啊，80年的时候我快要读幼儿园了。那有一天呢，我爸就带我去南京路啊，我们逛南京路就逛到世百一店，南京路知道的上海最热闹的马路。然后呢，去世百一店之后呢，我爸就带我去那个玩具部。哇，到了玩具部那里哦，我就看见了我此生看到的最漂亮的一件玩具，那是一辆小火车，做得非常的精致，它外面是包的铁皮啊，下面呢它有那种弯弯曲曲木头做的轨道。那个小火车吧，它能自动的沿着那个轨道，它会就是自己动啊，它不但能自己开啊，而且呢它还会呜呜的叫。它不但会呜呜的叫，它有那个有个洞，它会自己喷气喷出来，因为是水蒸气嘛，当那个喷气喷完之后，有许多那种细小的水滴洒出来。80年啊，谁见过这么稀罕的玩意儿？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4岁4、5岁。那我一看见这个玩具呢，我觉得我的世界突然之间就变得一片空白了，在我的世界里真的就只剩下我和这个玩具在深情的对望。哎呀，虽然我有感觉啊，我小时候有感觉，虽然我和这个玩具近在咫尺，只隔着一层橱窗啊，但是呢却又感觉远在天涯。所以我就在那里处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含情脉脉的痴痴的就看着那个玩具。那这时候我爸在旁边，他嗅出了危险来，他拉着我走了，但是呢已经晚了，我呢就开始耍无赖了，死活都不肯走，我一定要爸爸把这个玩具给我买下来，否则我就不回家。那我爸爸没有办法，他就凑过去看了一下那个价目表，哎妈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36块钱。80年的时候，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6块钱，所以不可能啊，用一个月的工资给你去买一个玩具。那他就拉我走，我就是不走，大家两个人都僵在那里，大家也都看着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爸他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就说好好好，那你待在这里，那我走了，再见了。他就想借着这种方式呢，他就往前面走了，他想借着这种方式把小孩子的那个注意力呢从那个费钱的破玩意儿上面转移过来。但是那个时候啊，我脑子已经被这个玩具弄糊涂了，我明明看见我爸是从前面走的，我啊一转身往后面去追他了，那当然是找不到他。然后呢就是人来人往，在那个世百一店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我爸爸。然后呢我就走出了世百一店，来到了南京路上，南京路上面更是人哦熙熙攘攘的，哎呀我看那么多人，但是却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就感到很害怕，孩子还小嘛，很害怕，我就开始哭了。80年的时候大家还没有什么娱乐，所以呢一旦有这样的热闹大家绝对不会错过。当我在马路上一哭的时候，呼啦一大圈人就开始把我围在中间，大家就这样站着看着我哭。那我很害怕了，我一害怕我哭得更起劲了，又呼啦又围上更多的人，大家就这样站着我站着看我。那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恐慌，但是感谢什么，神派他的使者来了， 那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她拨开人群，她走到我的面前，她对我说：小妹妹，你不要哭了，你知道你家住在哪里吗？你告诉我，我送你回去。80年代那个还是学雷锋的余热还在，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以做好事为荣。那我一听，哎，我很开心，哎，我不是开心他要送我回去，而是很开心我昨天晚上刚刚把我们家里的住址背出来。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家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小姐姐呢，她就拉着我的手带我坐公交车回去了。所以呢，从我迷路一直到我回到家，历时也就半个多小时。但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个是我人生中所经历的第一场患难，是我人生中所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当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回想起这件事，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神的恩典，并且神也要借着这样一件事告诉我，你的一生就是要做预备的一生。可能从外人看起来，那天我父母是心血来潮，他们要我背家里的家庭住址。一般父母要孩子开始背的是什么？鹅鹅鹅，举颈向天歌，这样的唐诗啊，宋词。但是我父母他们突然心血来潮，就是要我背家庭住址。那么也感谢神，他给我智慧，让我也能够背出我们家的家庭住址。因为神知道明天我会有那么一出戏，所以呢，他让我预备好了，然后拯救就来到。因此弟兄姐妹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请事先预备。那么我们再说最后一点，就是在患难逼迫中，神他会亲自做什么？神亲自做一件事，就是亲自的拯救。目的已经很明确了，那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方式和方法。第七节写道，当天使临到时，屋里有光照耀。那如果照我们常人的思维，这么做非常不明智。现在是越狱，要那么亮干什么？容易暴露目标。那这种事必须得摸黑干啊，不能有光，不能有动静，速度还得快，要悄无声息地进行。但是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像我们这点小小的知识容量是没有办法测量的，我们的理性悟性也不可能完全的明白。所以呢，当我们看见神以一种我们所不理解甚至不认同的方式来成就他旨意的时候，我们无需疑惑，也无需惊骇，只要带着敬畏的心敬仰我们的神就行了。那在圣经中，神超乎人想象的作为比比皆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后面是装备精良的追兵，似乎是没救了。但神呢，叫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去了，埃及人被吞灭了。在干旱无雨的旷野，以色列人几乎渴死，看来似乎是没指望了。但神却叫磐石出水。在神的计划中，约瑟将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么按照人的想法啊，他就必须在一个富裕平安的环境中成长，并且呢要受到很好的教育和优良的培训。可是呢，神却叫约瑟在年幼时被卖，在埃及当奴隶，又在风华正茂的时候被冤关进牢里。似乎神的作为和他的计划差了108,000里啊，但恰恰是这样奇妙的作为完美的成就了神的旨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按神的吩咐，一日绕城一次，一共6天，第7天绕城7次，有祭司在前面吹角，众人在后面呐喊，城就这样被攻破了，不可思议啊。 神不断缩减基甸的作战人数，最终选了300个人来对抗多如蝗虫的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约拿他被扔进啊，约拿因违背神逃往他师，神呢就叫海上起浪，甚至船要倾覆。约拿呢最后就被人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众人想他是必死无疑的，约拿肯定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神却安排一条鱼吞了他，让他在鱼肚子里面待了3天，最后呢平安无事的去到神要他所去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们，神最超乎想象最奇妙的作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启示神，为我们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为我们复活，叫我们从此拥有坚固永恒的盼望。这些是我们的理性所能思想到的吗？是我们的知识所能测量到的吗？正如诗篇139:6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当神在雷声中向约伯说话，向约伯展现神在天地间大能的工作时，约伯他做什么了？约伯他谦卑地低下头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将遭到患难，面对逼迫，但是我们不要怕，相信神的拯救终将临到，也相信他的应许必然应验。那借着彼得的故事呢，神告诉我们，作为教会及个人，我们当尽怎样的本分。不要忘了，靠着主的光照，凭着信心，我们都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人了。并且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33也说道：“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一书5:4，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愿彼得的故事可以除去我们对患难逼迫的恐惧，取而代之的是刚强和忍耐。阿们。